欢迎收听金汤力电台，我是博文，
我是乃俊。
新一期的节目、
yeah.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分享这位音乐人、啊、在聊他之前不得不要提到一段我觉得非常美好的回忆了、
嗯、
就是因为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段旋律。当时我们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我们甚至不知道背后的演唱者叫什么名字，
对、
啊、他长什么样子、
嗯、
一直要等到两年之后的2002年，他发行了自己的个人首张录音室专辑、啊、几乎震动了整个华语流行音乐市场。当时就奉以这个小才子的名号，
对，
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大家聊的胡彦斌。我们今天就想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胡彦斌的个人首张创作专辑《文武双全》。哦，对了，《文武双全》升级版也一定要提到一下。在正式开始聊专辑之前，不得不要提到小才子的一些背景了。
嗯，
而且接下来这个天才关键词会一直伴随这期节目走下去。胡彦斌呢，其实在13岁的时候就已经在做跟音乐相关的事情了。
哦，这是初中生。
对，
嗯，
他在做什么呢？
做什么？
拿奖。
哦，天赋型。
对，在那个岁数的时候，他已经开始不停地拿奖了。在那个年纪的时候，他已经精通了像鼓啊、贝斯啊、吉他啊、键盘 啊这些基础的大件的音乐器，他都已经会了。
嗯，
啊，那个时候呢，还有一个说法就是他可以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把一个500字的文章写成一首歌。
哦，
那就是我们那个时期那个年纪的反向操作。
嗯，
我们那个时候老师要通过一些画面来记住一篇文章。
对对对，
他背课文嘛。
是是是，
他反过来，他拿课文直接就写成一首歌。
可以。
啊，而且那个时候他也是挺狂的。
嗯，
给自己就定好了目标了。28岁的时候一定要发行自己的一张专辑。
嗯，
一定要学会当时能够听得到声音的乐器的所有，就能发声的乐器我都要会。
啊，这个比较难的。
还要做一张流行交响乐专辑。
哦，这个好像到现在也没有实现的感觉。
但是他现在开了一个自己的音乐学校。
啊，牛班。
哎，嗯，就是桃李天下了，开始准备。
哦，
一直到1999年的时候啊，他拿了一个非常重量级的奖项。啊，亚洲音乐节歌手大赛。
嗯，
啊，拿了铜奖。
哦，
这个其实亚洲范围内日本的音乐市场也关注到了他。
嗯，
甚至那段时间有点要抢人。
嗯嗯，
来我这儿发展。
啊，
还是留在内地发展。还有就是我们刚才最开始提到的，到了2000年的时候，那个我们永远忘不掉的《我是为歌狂》这部动画电视剧。
对，
当时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算是也不算华丽谢幕吧。
嗯，
一个美好的开始，也是就此结束的一时刻。
啊，也挺奇怪的，因为这部《我为歌狂》其实穿越这么长时间，现在看来是有一点唏嘘了。
《宝莲灯》之后其实已经是让算是重获新生。
嗯，
结果一部《我为歌狂》这么大的制作，但是因为当时的评价并不是特别好。
哎，
啊，就算是给这个压死骆驼最后一根稻草了，很可惜。
嗯，
我记得那个时候啊，我为了看这部动画片，
嗯，
我写作业啊，这个效率都变高了。
就为了要等到它开始，
我跟家长说，就是我已经做完了。
哦，
我就是一定要在7点半之前作业肯定写完。哎，你放心，你要让我看2集动画片
啊，我为歌狂。
嗯，
不得了，
就是因为有梦好甜蜜。
嗯，对，
当时听到这个旋律的时候感觉有一束光打过来。
嗯嗯嗯嗯嗯，是因为这个动画片应该算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部给青少年看的，就不那么低幼向的动画片。
嗯，对
对，虽然很遗憾后来也就没有这样的类型了，但是这个动画片当中所有的这些画面故事，特别说是歌曲。
对，
因为这个故事本身就是跟乐队有关。
没错，
所以在这部动画片当中所有出现的这些歌曲其实真的是刻在我们的心里面。
夜风楚天歌。
哎，对，盖世爱。
那个时候只不过是因为说那个有点太靠近日漫的感觉。
哎，
但是我们说回到音乐吧。
嗯，
这张专辑其实当时并不知道啊。
对，
其实胡彦斌是参与到了这张 OST 里面的六首歌的部分。
嗯，
啊，比重相当的大。
是了，
而且也就是因为这一次发声，彻底的让大家知道，嗯，他的实力到底在哪儿了。
嗯嗯，
无法想象那个时候我们在干嘛，他在干嘛，
在做作业。
挂在周旋的旁边 On my green night road 听不见还有人为了爱呼喊。
2002年发行的这张文武双全一共十首歌，其中有四首歌呢是胡彦斌亲自操刀创作的。而且这张专辑啊，在隔一年2003年就获得了全球华语榜的最佳专辑奖。
嗯嗯嗯，
18岁。
对，而且是在2002年到2004年这个阶段，
刚满18岁，
是，
就已经拿最佳专辑奖。
嗯嗯，这个时候拿最佳专辑奖含金量是不得了的。
对，这个就像是 NBA 一样，
嗯，
他是有那个最小年龄记录嘛，
嗯、
他现在就是内地华语流行乐坛的这个最年轻，发这么成熟专辑的一个记录，
一个标杆吧。
那我们先来跟大家聊一聊《和尚》这首歌吧，这也算是这张专辑里面最亮眼的一首歌。
没错，
嗯，但是这首歌伴随而来的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争议嘛，
嗯，
中国风，
嗯，
像娘子，
嗯，也是，有一种寄生于和尚亮的感觉了。
嗯，对，但其实说句实话，这个风格并不是说是周杰伦开创的
啊，对
啊，只不过真的是周杰伦先入为主让我们听到了，
嗯、
然后这个印象就非常的强，而且他那种歌本来制作也很强，
嗯、
那其实这个风格在欧美也正是2000年前后的时候，
对、
大量的音乐人在做，
它其实算是一种 R&B 的分支吧，
对，
就是叫 Two Step 啊、
嗯，
最风行的应该是在英国，
对，
比如像 Crab Davy 啊、然后还有包括 Blue
Seven Day，
对，其实玩的都是这种类型，
对、
你不能说抄了娘子，那其实就他们就是一个风格的歌而已、
一个风格，然后在这个框架之内去做创作，
嗯、对、
只不过我觉得因为那个时候。娘子引起的风潮
是，
要去往这个方向去写，
嗯嗯嗯，
而且和尚这首歌啊，当时还在互联网上引起了不小的病毒式传播，
嗯，
因为它的 MV 是用 Flash 去做的，
对，因为大部分在那个年代用 Flash 做的话，可能是网络歌曲比较多一点、在这样一个完整的专辑当中用。Flash 做 MV， 可能是因为想更多的传播以及接地气。
接地气、是，那时候年轻人都很喜欢看。
现在唱 KTV 还是那个 MV。
对，现在是 Vintage。下面我想跟大家聊一下这张专辑当中的《告诉我》这首歌
哦，好听的。
这首歌有几个显著的标签吧。 校园流行，
嗯，
民谣风格的感觉、
啊、
青葱岁月的感觉，而且他这个歌里面的歌词尘封着两千年前后的互联网记忆
啊、
化石，
嗯，
里面提到了搜狐的聊天室，
嗯，
里面提到了贴吧的留言，
哦 ，BBS 年代，
嗯，这就是那个时期年轻男女之间互传情愫的一个媒介吧，
嗯，
载体吧，
没错。
说回这首歌的音乐，其实这就是一个胡彦斌标志式的流行歌曲嘛。
嗯嗯。
但是这首歌22年之后再去听，它不土。
嗯，其实主要是因为、这种音乐它都比较的没有标签性，你知道吗？因为整首歌就是用很明亮的原声木吉他的感觉、嗯、哦，娓娓道来，然后副歌的旋律非常的流畅，
嗯，
又特别好听，
对，
让我想到那个时候其实羽泉也是这种感觉。嗯，
流行音乐本身这个东西是有保质期的，
嗯
啊、那你可能会有个过了10几20年一听有点土了，
对、
啊、但是告诉我不会、
嗯、
而且告诉我呢还成了胡彦斌流行曲风的一个标志性的一首歌。
嗯，
在接下来大家就知道了，他其实在写这样子类型的歌曲的时候旋律线不用担心。
嗯、
比如说之后的 Waiting for You、
嗯、
比如说后面的男人 KTV、
嗯
啊、这都是大热当时。
嗯嗯，我发现就这种歌就是标准的 KTV 可以让我们唱的歌嘛，
而且好记，
对，
好听，
对对 对, 对。
如果你唱的要是好一点的话，嗯、会引起周遭人们的侧目与掌声、
哦。哎呀。
《双弦》里面还有另外一首歌《Make Friend》啊，那其实这首歌就算是一个这个音乐风格的显著标签了。
嗯
啊，我们要提到当代 R&B
啊
，Contemporary R&B。那其实我们现在更多说到的节奏布鲁斯就是当代 R&B。
嗯，对对，
全称应该是这个。因为如果真的提 R&B 本身的话，其实不是这样子的。
嗯，
它现在的当代 R&B 更多的是一种融合形态、杂糅的形态，
是
里面结合了很多的电子、Hip Hop、Soul、Funk 很多的东西杂糅在一起，而且在唱腔方面要加很多的点缀音。
有道理。是。
那胡彦斌在这个地方就玩转了。
嗯，
本身我们要提到他的嗓音。
哎、
太有辨识度了，
是，
而且在运用这些技巧的时候，配合上他这样辨识度的嗓音，一下就记住了。18岁的时候，他在唱这样子的旋律，我完全无法想象这个年纪，这张脸啊和这个声音啊对不上号了，我已经。
哎，有点早熟的感觉。
这是 make friend。那我们当时要是有这本事，还愁 make 不到 friend？
你想 make 别的东西？
不可能的嘛，那个时候在干什么、啊
嗯、
就 每次想到就是、觉得哎呀，胡彦斌真的厉害啊，
嗯嗯嗯，天赋异禀，
没错。当时你看他刚刚出这张专辑的时候，马上几个名号就压在头上了，
嗯，
内地周杰伦，
哎哎哎，
陶喆第二，
陶喆接班人嘛。陶喆有好多接班人啊，我发现
陶喆接班人，
对啊，最后他现在接自己接自己班的。
我懒得躺在沙发里，整天傻傻的看电视机，是该出去走走散散心。 分享起速节奏的美丽，这个夜晚只有我和你，只有我。
我们刚才不断在提胡彦斌个人的才子气息，那其实他的这张专辑横空出世，不单单是证明了他自己的才气
啊。
那个时期我们再回忆一下，两千年初的时候，其实内地华语流行音乐市场是非常低迷的一个状态。
对对对，
他这张专辑算是一剂强心针啊，给内地华语流行音乐市场注入了一个
续命。
对，
就续命，因为那个时候已经被整个台湾乐坛统治了嘛。
是，周杰伦一出来，那整个市场跟着一起蓬勃起来了，内地反而就显得非常的冷清。
对对对，
然后大家看到胡彦斌就觉得，哎呀，开心啊，终于有救命稻草了。
是的，是的。
那我们现在下面跟大家聊到的这首歌，我觉得不单单是内地华语流行音乐救命稻草，它一开始反扑港台音乐流行市场。
嗯，
超时空爱情啊，这首歌又是一个中国风。
对
啊，他从前奏进来的时候用了几个东方乐器，
嗯，
那听起来搭配的挺舒服。
哎，
首先三味弦搭配的二胡进去这首歌，然后进来了又是Craig David 那种感觉。
对
啊，那节奏型律动型都很高，然后到了副歌又是他的拿手好戏，旋律性很好听。那这首歌啊有讲头，其实这首歌还有另外一个版本啊，当时苏永康在发行专辑的时候就翻唱了这首歌。今天我们想来跟大家来对比一下这首歌，其实听音乐风格上面、音乐性上面啊，好像现在讲的都是一些陈词滥调了。但是 R&B 真的不是什么人都能唱的
啊。
我们在做袁娅维的第一张专辑的时候，我们其实已经提到了，唱 R&B 需要一些灵性。
对，这是跟从小养成的一种音乐习惯有关系。
苏永康的这个版本啊，听上去啊，除了技巧，不太有什么感情，好像一板一眼的就把这首歌演绎完了，在我个人的感受，听完了以后啊，我觉得他那个版本跟胡彦斌的版本比，有点呆，
就苏永康他因为可能还是一个相对比较科班，或者说经受八九十年代经典香港金曲的那种
流行唱法，
对吧，就那种感觉。这样子感觉其实我们也发现很多的类似于这样的歌手去转型唱 R&B 但几乎没有什么成功的案例，
是反而是唱 R&B 起来的，再去玩其他的风格，好像还能玩得出来。我们之前也提到过嘛，就比如说像郑中基，他有一段时间也在尝试转型 R&B， 最终也没太成功。
你相不相信我，在很小的时候就看过你，那时天很蓝，风很大，阳光很烫的夏季，我感觉牛在树下吃草，嘴里哼着贝多芬的圆舞曲，你穿着白色碎花洋裙，赤脚踏在溪水里。在静静赶考的江南，雨季又遇见你，你打着油纸伞停在我面前，问我要不要多雨。你的胭脂红唇是画的那个迷魂宫里，就是穿肠毒呀，这一次我也要一口饮尽。这是超时空的爱情，没有时间空间人物地点距离，从上海北京广州西藏蒙古的草原，胡乱猜测算是爱吗，而或吃掉诱惑都可以爱吗，根本你在怕，害怕愿望逐渐被火化，不可 任我吗？难道放任我自己叫勇敢？原谅我令你担心，即使我没有做得差。
那这样我们聊到了苏永康的这个翻唱版本，继续往下延伸一点啊，其实胡彦斌的这张创作专辑出来之后，不但是得到了市场和歌迷的认可，在行业内同样也是具有这影响力。他的这个创作能力啊，就引来了一众的邀歌。我们其实当时没有太注意到，现在再一看啊，其实在同年的潘玮柏《壁虎漫步》这张专辑当中，胡彦斌就操刀创作两首歌，一首《学不会》一首《我不怕》。
真的不学不会，别人到底怎么把妹妹一哭二闹三下跪，厚着脸皮打死绝不退。真的都学不会，体重保密不能问几岁，耐心陪她逛大街，腿就算走断也不累。哇，
都不错的。
学不会算是除了他那个嘻哈板块，快歌抒情歌里面我当时最喜欢听的一首歌，因为当时我买了磁带嘛，很好听的一首歌。而且你看，哦，原来是胡彦斌，哦，那没事了。
怎么叫没事？
合情合理
啊。
我想要说我那天没说的那句话，就算被没收我也不会怕。对，我不怕。我想要说我永远爱你的那句话，可能我说的地点有点傻。是我的心里话。
除此之外呢，胡彦斌还有另外一首创作啊，那时候真的完全没听过。李克勤在2003年发行的专辑《Everlast》当中的一首歌《快乐药》，因为他整个的曲风完全就不是那个时期胡彦斌自己要做的东西了。但是现在回听，对你来说应该是一首新歌吧？
对，
没
听
过。现在听来啊，真的他的空间驾驭感太强了。我们先来听听看，听完了我们再聊。
从不稀罕有快乐，若何热意好创伤，人必须心痛过方会了解真爱，谁永没法打磨，想起都心伤，而正是这口苦酒大有最美下场。从不稀罕有快乐，若何热意好创伤，从伤口中擦看相恋里那些真相，甜里搵一点苦，生出一种香，如你未饱经失恋，哪里会听情歌。
这首歌前奏一进来，满满的80年代流行金曲，就是那种情歌合集盗版带。
有一点这感觉。
马上想到了惠特尼休斯顿，
是欧语的
Rion Richie，
哎呀，奥斯卡金曲。
对，
又是那种带子，
对，盗版带。
这首歌可以说是完全不太胡彦斌啊，这是个活儿，
但是这活儿真不错。
哎，是的，是的，
你听他整个的旋律线，再加上现在听到这配器的编曲，这深情的感觉。当然李克勤本身就是一个情歌好手，
对对对对对，
这深情的感觉就出来了，确实不像是胡彦斌自己会去演绎的部分，
是的，
他得轻一点，李克勤可以，
是
中年老男人的可以深情了，
这个岁数就不一样，感觉也不一样，
不得不说这也是一首好歌。时间仅仅过去了9个月，这9个月对于我们而言可能当时就是一个学期罢了，但是对于胡彦斌而言
出一张专辑了。
对， 文武双全升级版，这张专辑整个的策划就是字面意思，简单粗暴。
对对对，
这九个月的时间当中，整个的团队发现，他的这一波创作整个成熟了一大截，而且他这张专辑的创作比重增加到了9首歌，音乐风格也更加丰富了 ，rap、hiphop、英伦摇滚、电子乐，全部都进来了，不只是 R&B 了，
对，
当然之前的东西依旧保留嘛，那就 plus 出现了。更大屏幕，更大容量。
可以，
我们先来聊一聊这张专辑当中的第一首歌《老爸你别装酷》。这首歌本来很好玩，
对
那音乐风格当中我们就听到是满满的电子感，
嗯，
而且是2000年前后这种电子乐听感啊，它有了延续，里面要加一点那种金属乐的东西。
对对对对对，
周杰伦也玩过这样的，
是的，是的，是的，
很好玩。然后呢，这个歌里面啊。歌词很玩味，里面加了一段 rap， 有一点互补的感觉，那个普通话不是很标准啊，那其实这首歌是胡彦斌邀请了自己的老爸亲自以身试法，唱了这一段 rap 来跟他这首歌来去做一个对话，
对，就很敢玩吧，这首歌是一个像实验的作品一样，
这首歌为什么要拿出来讲啊？首先就是跟文武双全去比。这首歌整体的制作听感饱满度，一下子有了一个非常质的体验。
对，
平常很严肃，看连续剧就偷偷哭，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小老鼠。头发有点秃，每天早晚还要拼命梳，其实心很软，就是爱装酷。衣服穿得有点土，他说很舒服。勇敢熊猫的啤酒肚，没什么大成就，只不让妈吃苦。老爸你别装酷，老妈说你很会跳舞。老爸你别装酷，我知道你为了我们很辛苦。老爸你别装酷，老妈说你一点都不土。老爸你别装酷，我叫你叫我跳你那种舞。
在收集本这张专辑当中啊，有3首单字歌曲，梦、猜、想
啊，
这3首歌都挺好听的，而且算是一个小小的系列感。我们现在聊的这首梦就是一首 hip hop 风格的歌曲。这首歌里面融合的是电子音乐的元素。
对
但是结构听上去还是 hip hop 的感觉结合了 rap 的部分，然后再加上loop 的这唱的 melody 的旋律。但是一进入到副歌的旋律线的时候，就是他的舒适区了，我觉得
回归
就很舒服，听的也很好听。
是
那这首歌里面的歌词呢，也做了一个创意的玩味其实他提到的各个地方的那种奇妙幻想，让我觉得确实挺稚气感觉的
啊。
你有没有一首歌印象是我要带你去浪漫的土耳其啊？
东京巴黎的。
那首歌为什么会觉得土啊？其实我觉得就跟这个稚气是逃不脱关系的。我觉得胡彦斌在那个年轻的岁数，去做这样子的描述，还相对合理。
那我明白。
就有一点小孩子故作成熟啊，展开想象的感觉。但是你如果是一个声线相对比较成熟，年纪看上去也不是那么小的时候，你再去做这么白目的歌词演绎的时候，就显得哪儿好像有点不对了。但是我觉得胡彦斌其实在这个岁数前后的时候，他做的一些无论是旋律还是他歌词的尝试，让人觉得不跳脱太多，他没有故作成熟，
符合嘛。
一些爱情的感觉都是青涩的状态。
对的，
可能就是我跟你去逛逛商场，你喜欢喝奶茶，我对以后的咱们俩的爱情要走下去的路可能充满着期冀。那没有说什么我对你爱的死去活来了，这个情商太重了，缓不过来了。
对，
那如果要是真那么唱的话，可能就要败掉一定的路人缘了。
哎，是。
这首《梦》啊，还其实歌词里面还写了一个比较好玩的部分吧。他在这里面把他之前14首唱过的歌的歌名都杂糅进了这首歌的里面。
对，
大家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可以去找一找，看看哪14首歌出现在这个歌词里面。在高潮的那个迷人无计，就连宿的同乡也会像我一样的爱上你。下个世纪还找你，天荒地老情不移，不管在哪里也要找到你。只要在一起，何不是蓝夜的你，因为忘记了一切，忘记了想你，要手机号码再联系。我到处找你，从白天一直到夜里，有贵人的苦涩心酸我都尝尽。接下来聊的两首歌啊，是属于资源配置的歌曲了。
怎么会有这种说法？
因为胡彦斌在这个时候受到了音乐公司的认可，开始给他一些资源上的协助了。
哦，
我们接下来聊的这首歌，第一次是胡彦斌跟郑中基的一个合作。
嗯，
哎，郑中基好像合作的单曲都不太难听啊。
那对
啊，郑中基也算是一个刚出道的时候就得到资源配置的歌手。
嗯，对，
只不过他当时的这个配置牌子太大了，
张学友歌神了，
歌神啊！但是我觉得胡彦斌跟郑中基去搭配的话，这个资源也够好的。
当然，
那个时候郑中基还是，
这是也算是相当顶流嘛。
是，而且这首歌是胡彦斌首次尝试英伦摇滚。
嗯，
这首歌无论是从编曲、配器到这个整个的旋律线，听上去就是2000年。广告歌曲喜欢用的感觉。
是是是是。
首先由朴树带起来英伦摇滚音乐手机，这个派系，在这样轻松的旋律之下，茶饮也挺适合的。
是
啊，他们这种茶饮都比较喜欢用这种青春活力的这种感觉。
对对对对对。
这首歌听上去，首先我觉得就好听，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这两个人的配合。说句实话，郑中基的这种唱功啊，如果你但凡差点意思，就会被他抢走。
而且这首歌的副歌还真不好唱的，其实。
哎，确实。结果呢，胡彦斌因为就是他自己的声音的辨识度和他唱功确实是好。
对。
两个人平分秋色，只能这么说。谁都抢不掉谁。都能有记忆点。我甚至觉得胡彦斌的记忆点可能更强。
哎，其实胡彦斌本身自己的声音特质就是很有辨识度的。
是。
他在唱温暖的时候就会给你一种像邻家大男孩的感觉。
哎，
但是他在这种英伦摇滚的基础上面，他也同样是有那种爆发力在。
这里我还想岔开一下啊，还是想回到我为歌狂的那张 OST 的专辑。你记不记得那首主打歌胡彦斌是和灵感乐队一起合唱的主题曲
啊，我的舞台吧，是吧？
这首歌当时我没注意听，我后来听了原曲之后啊，其实它到副歌里面，它有一个拔高八度的一个副歌部分。
对对对，
但是灵感乐队没唱上去，它是用数字直接硬拉上去的。就完全一听就是感觉像那个 P 图把腿拉太长的那种感觉，
明白，
一下就假了。
是，
但是胡彦斌是靠自己的嗓子真的自己拔上去的。
对对对，就是天赋嘛，真的是。
那首歌有空大家可以回去听，非常的诡异。
好。
最后要跟大家聊的这首歌《进行时》，这算资源顶流了吧？
啊，那你这么一说呢，我感觉是能理解了，而且是港台的顶流做资配的 啊。OK OK，
甚至这首歌都不是胡彦斌资源配置里面的主打歌，
对，
这是萧亚轩当时专辑里面的主打歌。
嗯，啊，是的，
嗯，这首歌当时我们就已经说了。两个人配合起来就天衣无缝。
对，
那个时候啊，其实姐姐已经开始找比她小很多的弟弟一起合作了。
是是 是
那个时候已经初露端倪了。
没错，现在是愈演愈烈。
嗯，在这首歌里面，其实更多要表现了就是那种成熟的感觉了。
对对对对对，
他还是可以，胡彦斌还是能做得到，
是
完成度很强。之前其实咱们在节目里面聊到了这首歌，无论是从 R&B 的这个角度出发，还是从2000年前后城市音乐这个概念角度出发，都是一首非常上乘的合作单曲了。而且这首歌其实在背后去讲啊，当时有一个很重要的时代背景要聊到，两个人其实是不在同一空间录完的这首歌，
对，
隔空对唱，最终剪辑到了一起的。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这首歌的 MV 看着挺诡异的，
各归各嘛，
各管各在谈恋爱，
对，反而又有一种很奇怪的交错感。其实再放回到现在，我很难以想象原来这是胡彦斌这么早的一首作品，
是
因为这个歌曲当中给我们的感觉应该是有一定沉淀的，将近30岁左右的时候的，
怎么样也谈过几场恋爱，
对对对对对，那种男女的交互了嘛，对吧？现在再回头再听，不是，我是说
交互
交互的感情嘛，对不对？现在回头再想，哇，这小孩当时
小孩
怎么会这样，对吧？就很吓人了，
早熟了，
对对对，
这首歌好听，这没得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遥相呼应的感觉，以为当时是特意设计的。
哎，对，真的是这样。
其实那个时候本来两个人已经约定好了，要一起来拍。这首歌的互动一定是很强的，当时公司也是这么安排的。结果万万没想到啊，当时的那一波疫情 SARS
啊，
无论谁来找谁都必须要经历14天的隔离。
哦呀，好熟悉的词啊。
但是呢，如果要是真的隔离完了之后，整个专辑的宣发就会严重滞后，就没法做了。
是是是 是。
所以最终这首歌出现的版本就是一个遥相呼应、隔空对唱，但是没想到还成为经典了。这一场 SARS 并没有影响任何。
看着时间的惊喜，像某种频率，是你和我越来越好的相处的默契。如果掉眼泪是被允许，都是因为快乐的关系。握住我的手，你一脸的表情，总可以瓦解我保留。
跟大家分享了胡彦斌刚刚出道的时候18岁19岁的两张创作专辑，文武双全，文武双全升级版。那听完了之后啊，依旧是时隔22年在感叹啊，无论是创作能力还是音乐曲风的探索和驾驭能力都是非常强的。
对，
从刚刚开始首先被大家认识的和尚这首歌啊，虽然伴随着争议啊，但是他18岁的时候，当时音乐公司拿到这首歌，其实他们会更早，比我们听到一定会早很多。
对，
这张 demo 拿到手上的时候，就已经是一个几乎完全体的状态了。个人制作能力相当的强， 其实认可胡彦斌一定是一个多维度的、他才能显示出那个时代为什么他的出现这么重要。那除此之外呢，我觉得从风格而言，他最终沉淀让我觉得开始完全体爆发的时候，其实是他后面的那张 Music 混合体。
对，
当时买了张专辑，听的时候非常喜欢，再次回听的时候依旧觉得这张专辑很好听。
其实包括胡彦斌在之后参加了很多的音乐综艺节目当中，他改编了大量的，
改编能力也是相当的强，
就是他的音乐素养其实是一直在不停的提高的，而且感觉像是一个没有上限的一个才子。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他把几首女生的歌改编成了男生，然后改编的又好，
对，
又给了我们一个在 KTV 唱这些歌的男生版本。
对对对对，功能性很强
很周到。
是的，包括说在去年的八月，其实胡彦斌还发行了一张新专辑，是一场烟火。当然现在他发专辑应该就比较低调了，不像是那个时候的专辑仪式感那么强。但回听这一张专辑，其实也非常的精彩啊，电子味道更足了，我们喜欢的这种 synthwave 的元素更多了，
对，
它又是一种另外的听感啊。当然我看到其实他的歌迷的反应也有不同啊，有的是喜欢他的改变，有的可能说是质疑，哎，怎么没有 R&B 的味道。我觉得胡彦斌这样的一个音乐人，他的才气其实是在不断的进化的，就像 Plus Pro 啊，等等等等，在推陈出新，他在不停的音乐的探索路上面越走越远，
是，
这一点其实就已经是非常不容易的。
对于一个音乐创作者而言，这种不满足和好奇心其实才是我们更加要去关注的部分。
对对对对，
如果哪一天他固步自封了，在自己的舒适圈里面来回打转的时候，可能我觉得这是他的创作生命力要宣告结束的那一刻。
是的，
但是今天到此为止他还没有。从早些年他开始探索电子风格，然后更加的具象化，更加的风格化，可能 synthwave 对现在而言这种复古浪潮里面也算是一个小众的门类了。那依旧还是在尝试再去探索。
是，
那华语流行音乐当中其实不能少这个生力军的存在。
对，
我们很乐见现在胡彦斌还是这么创作欲望强烈，那我们还是接下来我觉得应该要持续的关注，不单单的是继续听他以前那些老歌，可能宝藏专辑重新回温，现在新的歌依旧还是可以品一品的。
没错，
好了，那我们今天在这期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上海的这一位创作小才子现在变成了创作
领军人物吧
想说老才子好像有点不合适吧，
那十八岁就写歌了，你现在说两个字都蹦不出来
说话都难。
对，
好了，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分享到这儿，下期节目再见啊！希望大家给我们更多的一键三连，让更多的朋友看到我们的节目，拜拜。
说话都没劲，说话都没劲，这几个字的话。穿过山，穿人海，只为追寻着你。又过了几个十字路口的花开又花落，直到最后，不管你会不会经过。匆忙的风，你要去哪里？耳边的风，温柔又曲折。